如果我们从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开始看到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可以发现保罗进入了一个新的主题。腓立比书的一开始，保罗按照当时书信的一个格式向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问安，然后他为着他们能够跟保罗一起同工传扬福音的工作向神献上感恩。接着保罗为着他们能够在爱心能够不断的增长，建立在上帝的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丰丰富富的扩展，向上帝祈求。然后保罗告诉他们他现在的状况，他在罗马的这个监狱里面遇到的一些困难，但是他相信靠着弟兄姐妹为他的祷告，靠着耶稣之灵的帮助，保罗深信终必他能够得救。保罗深深期盼，倘若上帝允许，他能够去与基督同在，但他也知道他在世仍有未完的工作，他能够继续的与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分享福音的美好。然后到了今天我们刚所读的经文，保罗讲了一句话说，只要你们的行事为人跟基督的福音相称。保罗进入一个针对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个劝勉，事实上这个劝勉是一个蛮大的段落，从一章二十七节到二章十八节，里面有三个分别的重点。第一个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你们面对外面来的逼迫，教会应当成为一体，同心合一的见证上帝，不要害怕，不要信心动摇。接下来第二章的一到十一节，保罗鼓励他们，你们对内同样要持守这个合一的见证，彼此的相爱，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彼此的相顾，好像耶稣基督谦卑自己一样，你们也应当谦卑下来。二章的十二节到十八节，保罗继续的告诉他们，劝勉他们说，你们应当要彼此的顺服，同时你们要能够顺服上帝，当你们生命可以纯全没有瑕疵，好像明光照耀在你们的所住的城市，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而这三个段落的劝勉其实都呼应的刚刚一开始保罗所讲的那句话，只要你们的行事为人跟基督的福音相称。保罗在说什么？这里面有三个词汇，行事为人，基督的福音，然后相称。我们家是开中药房的，那我小时候看我爸爸在帮客人包药的时候，我们家是那种科学中药粉，不是那个药材。那我们家有一个小小的秤，差不多这么大，那就秤的两头各有两个小小的圆盘，然后旁边就摆了一排的砝码，有0.5克的、1克的、5克的、10克的、20克的、30克的。那每当他帮客人这个准备药粉的时候呢，就把砝码放在一旁，比如说好30克，然后30克的桔梗，就量量量量，等到这个砝码跟这个所放药粉到达平衡的时候，就开始将药粉平均的分到每一包的药上面去。当这个所量的药跟砝码达到平衡的时候，就是这里所说的相称。换句话说，基督的福音好像那个砝码，而信徒的行事为人好像那个药粉一样，应当是要相称的，是要对等的，是要配得上的。行事为人在原文里面有个意思，就是你要做公民，你要尽到一个公民的责任跟本分。保罗提醒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你们不但是在腓立比城做罗马帝国的公民，你们更同时要记得，你们是天上的公民。你们今天既信了主，进入基督的身体，成为教会的一员，是上帝的儿女，你们同时是天上的公民。因此天上公民有应当他活出来的一个生活样式， 而那个样式就是基督的福音。当你的生命摆在这个天平的一端的时候，是不是跟这个基督的福音可以配得上，能不能够相称？基督的福音可以简单的说，好像是耶稣基督传的福音。当耶稣在马可福音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过去偷的不要再偷了，过去不公义判断的要行公义，过去有一些不好的习惯的要改正过来，这叫做悔改。基督的福音也可以理解为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最近在读罗马书，讲到说，论到这福音，就是上帝从众先知开始不断的启示关于他儿子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关于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所分享的，他所活出来的各样美好的生活的样式。在这边保罗引申告诉我们，成为一个天上的公民，我们所讲的话，我们所做的行为，我们的思想，我们所被人所看见的，我们自己在内里自己的生活空间被别人所看不见，唯独上帝所看见的，要能够跟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帝所期盼的天国公民的样式，要能够相称。而今天这个活出基督福音的第一个表现，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能够有一个同一个心智，站立的稳，好叫你们能够齐心传扬福音，而且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为什么保罗告诉腓立比教会信徒，你们活出福音的表现，第一个就是要合一传扬福音，不怕攻击。到底腓立比教会面对什么情况，以至于保罗要如此的劝勉他们？我们来思考一下腓立比教会的一些光景。腓立比这个城市我们之前提过，它是以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力二世的名字来命名的。后来当罗马帝国攻占的这个城市，击败了希腊人，得到这城市之后，罗马帝国想要把这个城市能够纳入领土，好好的管制它，管理它。因为这城市很重要，它处在一个从亚洲进到欧洲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而且这城市附近有丰富的矿产，所以罗马帝国想要好好的掌控这个城市，他就弄了很多这些退伍军人，把他们搬进去这个城市里面，让他们住在这个城市里面，跟着希腊人一同的生活。而且不止搬了一次，还搬了两次。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位于罗马帝国东部靠近亚洲一个重要的交通城市，一个政治经济的中心，又有矿产，有丰富的物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而罗马帝国特别的花心思去让这地方成为他们的殖民地，是整个罗马帝国东部的第一个住房城。一群退伍军人在这里带来极大影响力，就是让这城市他们有一个极大的光荣感，他们觉得我们可以成为罗马帝国的公民是件荣耀的事情。他们的帝国很大的向心力，同时他们也有很强的一个敬拜皇帝的传统。罗马帝国是拜皇帝的，他们认为皇帝是神明的化身，他们把皇帝当作神明一样敬拜上去，敬拜他。同样的，在腓立比这个地方，这个城市里面，他们也有非常强烈的流行的这种敬拜皇帝的传统。想想看，这样的一个城市，有对罗马公民身份的自豪，有一个对罗马帝国强烈的向心感，一个对罗马皇帝的一个敬拜和敬仰，他们怎么看待基督徒？这群基督徒所传的耶稣基督，几十年前才在巴勒斯坦被罗马帝国巡抚判钉十字架。各位想想，今天有一个人他在美国犯的叛乱罪，被美国政府给处以刑罚，但后来有一群人开始在吹诵这个人是一个民族英雄，美国政府能够吞得下这口气吗？可以容让这个事情发生吗？如果今天把他证明为民族英雄，过去美国政府所做的事情算什么？同样的， 腓立比城市这些人听到这一群人在这里传扬一个被罗马帝国判处极刑被钉十字架的一个人，说他是个救主，说他已经复活，他们怎么看待这个宗教？他们怎么看待传扬耶稣的这一群人？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边就讲到，当保罗在那里曾经叫一个使女，被鬼附的使女得着恢复的时候，让他的主人失去破裂盼望，那个主人就把保罗抓到罗马官长说，你看这个人传扬我们罗马人所说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这个人传的是在颠覆我们罗马政府的一番言论。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腓立比城，基督教是一个不被欢迎甚至可能被敌对仇视的宗教。所以在这边腓立比书一章三十节，保罗说，你们会碰到一个征战，这征战跟你们过去在我身上所看见现在听见的都一样。我过去在腓立比因为传福音被羞辱，被关到监牢里面去，我现在罗马同样被监禁，你们所面对的征战同样是这一群来自异教的政府，来自那些不相信上帝的人对你们的敌对和仇视。而保罗说，面对这些外在的攻击，你们要怎么样活出一个福音的表现？保罗说，你们要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同有一个心志，其实在你看一些英文译本，他会说你们要 stand in one spirit。有些圣经学者说，这个 spirit 其实是指圣灵，它指的不是说啊，大家每个人都同样的想法、同样的看见都不会有异议，叫同一个心智，而是指的当大家能够在圣灵里面同样依靠圣灵，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合一的见证。真正的合一不是说啊，大家都不会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计划，不可能的。我们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教育水平，我们有不同的一些生活的环境，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背景注定我们一定会不同。但圣经所讲的合一，从来不是人用自己的力量去达成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说，你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今天当你跟我受了洗，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保罗说好像圣灵在我们的额头上盖了一个戳记一样，我们都是属主的。当我们今天信了主，进入这个教会的群体，合一就已经是个事实。因此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去保守它，去维护它，去尊重它，去遵守它，不要破坏它。我们不是靠着人为的做法去让别人全部听我的话，叫做合一。我们不是靠着许多手段让别人全部都能够照着我的想法去做，这个叫做合一。不，这叫操控。真正的合一已经在圣灵里面成就了，我们需要做的是去保护它，去维护它。而在教会当中，我觉得面对合一，或说对合一最大的伤害，就是骄傲。基督徒对合一、对上帝所赐下这个合而为一的心，最大的一个伤害就是人心中的骄傲。如果合一代表着一个关系的话，那骄傲就是破坏这个关系的刽子手。圣经里面不断地讲，骄傲是一个极大的破坏关系的元凶。以撒书里面讲到，他用巴比伦代表那个魔鬼的堕落。他说，你过去曾是那明亮的晨星，但是你却自己高傲，想要坐在上帝的高位跟上帝比肩，因此上帝使你堕落，坠入阴间，受上帝极大的刑罚。创世纪一开始讲到，撒旦也是用这样的同样的谎言去欺骗人类，欺骗夏娃，欺骗亚当，让他们觉得，你们若吃了果子，你们可以像上帝一样明白事情，你们可以像上帝一样蛮有智慧分辨的能力。人的心当自己高抬自己，想要比肩上帝，与上帝同等的时候，是这个骄傲的心让人抵挡上帝， 破坏了人跟上帝原本合一和好的关系。而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在基督徒生命当中，今天我们虽然信了耶稣，我们成为上帝儿女，我们仍有许多的骄傲。我们觉得我信主年日很长，我觉得我们可以，我觉得读了圣经都很多遍，比其他人都好。有些人可能觉得教会服事我很多的经验，你们应当要听我。有些人可能觉得我来自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水平，我在社会上很有地位，我懂事情比你们多。人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理由为自己骄傲，甚至人也会因为自卑而变成骄傲。人会觉得我跟他比好像矮了一些，可是没关系，我什么地方可能比你强。而就是这样的骄傲在教会当中带来许多的纷争，就是这样的骄傲撕裂了教会当中原本应当有的合一和睦相爱。其实很多时候上帝给我们的知识、经验、资历、才干、恩赐，并不是让我们夸口，甚至我可以说更多时候我们可以从许多可能刚信主、刚刚接触信仰、刚刚相信耶稣基督人身上得着一些的学习，得着一些的启发。有一个神学院老师有一次在星期三的晚上带领一个教会的聚会，他们会先一起读圣经，然后之后会分开一起祷告。那上个星期有一个刚信主的一个人就很希望参加这个礼拜三晚上的聚会，所以那天他就来了。那这个神学院老师说，当他来的时候，他发现大家聚会完读完圣经要分开，他说我们现在要干嘛？那这个老师就跟他说，我们现在要去祷告。哇，这个人就忽然说，那我麻烦大了。老师，为什么麻烦大了？他说我没有办法像你们那样子的向上帝祷告。这个老师就说，哎呀，这个不是问题，这不是麻烦。那后来祷告聚会开始，就开始一个接着一个祷告。这个神学院老师就注意到这个人很想参与，可是又有点这个胆怯，不晓得该怎么开始。后来就鼓励他开口祷告。那这个人是这样祷告的，他说，上帝啊，我是 Jim， 我们上礼拜才刚见面，你记得我吗？这个很抱歉，我实在没有办法像其他人这样子开口的向你讲话，但是我想让你知道我真的很爱你，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跟这些人一样这么流利的开口跟你祷告。好，我们下次见。这个神学院老师说，这个 Jim 的祷告好像在这个聚会里面点了一把火一样，那是一个真诚，不需要一些基督教的术语，不需要一些神学的训练，不需要一些太多的圣经的知识，一个单纯向上帝发出一个内心的谈话。我这样讲不是说，所以我们那些知识、我们的经验、我们那些各样的资历不重要，不，我要讲的是那些东西是上帝给予我们，在我们信主过程当中磨练我们，使我们成长的一些 benefit， 但是它不应当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让我们夸口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的一些缘由。破坏合一最大的凶手就是骄傲，而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学习谦卑，持守圣灵已经赐下在我们当中那一个合而为一的心。当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心，我们可以做见证，同心的传扬福音。另一方面，保罗说，当你们有一个合一的心，如同一股拧成的绳子，你们不用害怕敌人的攻击，面对外敌的逼迫，你们不会胆战心惊，失去了信心。我们刚讲到腓立比教会可能是面对当时候这些不信上帝的人，那些异教信徒，那些异教拜罗马皇帝的人给他们的一种信仰的逼迫。我 我觉得这对我们生活在北美的基督徒而言可能是比较陌生的。今天大概不会因为说你是个基督徒，他就因着宗教缘故去逼迫你，去伤害你，去攻击你。我们可能不太能够去想象或去经验到腓立比信徒们所遭遇到那种从外面仇敌来的逼迫和伤害，但是魔鬼并没有放过我们。我觉得魔鬼在整个北美教会当中，在北美的基督徒里面，有一些不同的方式在消磨我们的信心，好像用温水在煮青蛙一样。我们面对的是一些金正好像蚕在吃蚕叶一样，慢慢的在浸吞我们对上帝坚定的信心。我觉得最明显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物质诱惑、一个非常世俗概念流行的社会里面。你今天打开电视，你看到广告都告诉你，你必须要开这样的车，你要抽这样的烟，穿这样衣服才叫做 fashion， 你才叫做活得好，你才叫做一个真正的人生。我们被不断的灌输，今天我们一个美国梦，我们要住到一个什么样程度的房子，这个人生才叫做有意义。而当我们的心思一念渐渐的被这些物质主义所捆绑，被这些世俗概念所影响的时候，我们慢慢的把耶稣基督从我们生命的核心挪为变成一个附加的价值。我觉得我人生就是应该要有一个丰富的物质生活，要有足够的银行的存款，要能够每年去度多少次的假，要能开到什么样等级的车，住到什么样规模的房子，然后有了这些我能够信耶稣，那更好。耶稣不过是那个蛋糕上面那个漂亮的装饰，耶稣是你所穿的衣服上面一个插的一个纸花，耶稣没有真正的成为你生命的核心，成为让你生命每一个层面的主宰，掌管你的思想，掌管你的每一个人生的层面。魔鬼用这样的诡计欺骗我们，让我们不是把耶稣当作我们生命的主，而是把耶稣当作我们一切丰盛之外再添一朵漂亮的花。我觉得面对这样的一个冲击，我们必须去思考，今天会不会我们自己也只是把一个信仰当作是一个每个星期天来到教会的时间。我只要每个星期天有一个两个小时来到教会，坐在这里一起唱诗歌，一起读圣经，一起听讲道，我有奉献参与一些工作，这就是信仰。而当星期天这两个小时过了之后，当我回到我的日常生活里面，我的所思所想，我所做的事情，我所讲的话，跟这个圣经所教导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相信在座很多做父母都很盼望你的小孩能够更认识上帝，但是你不能够期待他只是星期天来到这里上一个主日学，唱一些诗歌，读一些圣经之后，他就可以更加的认识上帝，热爱上帝。如果今天在你的家中每天的生活里面，你并没有继续的跟他有这样的带他来到上帝面前，跟他分享上帝的话，你不可能期待一个星期短短的一个小时可以改变他属灵的生命。他在学校有每天那么长的时间去接受这个世界各种不同的价值观的冲击、吸引跟改变，一个星期两个小时对他能够带来影响实在是非常的少。我觉得我们在做许多做家长，我们需要是每天能够真的花时间，愿意带领你的孩子一同来读上帝的话，不需要很长短短的。基督教书本太多不同儿童版本的圣经，我从我的孩子小时候，我不说我做的一定是最好，但是我可以提供一个参考，是我们可以从一些书房里面买到一些很适合儿童读的版本的圣经，每天一个 chapter， 每天一页一页的带着小孩读。我带着 Pro 已经到现在读了已经不晓得第几本的圣经，今天他可以读的是一个完全没有插图，完全没有任何的图画，纯粹从圣经原文翻到儿童可以读的英文的版本的圣经。他可以从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他能不能读得懂我不知道，但是我衷心期盼每一天一点一点的浇灌可以在他的生命当中带来一个影响力。 我不晓得上帝会怎么样改变他，我不晓得上帝会怎么拯救他，但是我盼望做父母的，我们可以做我们能做的一点去帮助他，而不是只是礼拜天把他带到教会来，盼望这两个小时他就可以变成一个跟随上帝的人。你说我带他读，可是我不晓得怎么去回答他的问题，那我就要鼓励你，那你也应当自己要读。做父母的，你也不可能只是期待你自己每个星期两个小时在这边坐着听讲道，上完主学，然后你可以跟你的孩子在家庭当中讨论信仰的问题。今天当你孩子碰到一些生活难处，他有一些人同学欺负他，他有一些同侪的压力，他有一些生活的难处，你怎么样做父母的用信仰的角度去帮助他思考，去回应他所碰到的难处。如果你自己没有这样的圣经的足够的积累，你怎么去陪伴他度过这样生活的难关？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有星期天，我们信仰是每分每秒每时每刻愿意让上帝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用我们的内心发出去回应这世界带给我们的挑战。而当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同心合一的时候，我们可以互相的帮助，互相的交换资源，彼此的分享，彼此的鼓励，一同面对外敌的逼迫而不致信心动摇。保罗说，一个基督徒能够在主里面一起同心，靠着圣灵一起传福音，然后面对逼迫不怕患难，这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见证上帝必定会得胜，这个记号证明他们那些敌对上帝的人一定会沉沦，一定会失败，一定会上帝所击垮，而这些上帝的子民一定会至终得着拯救、救赎、胜利。换句话说，基督徒我们是对于将来上帝必然得胜有一个确切的信心，因此我们可以去面对今生所碰到许多的困难，我们可以站立得住。我们不是一个面对难处我们就恐惧害怕，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我们今天所面对难处有多么的可怕，挑战有多么的艰巨，上帝至终一定会得胜。我们的得救、敌人失败是已经注定的。保罗最后告诉这些信徒，为什么我们需要活出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命。29节他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我想没有人喜欢吃苦，也没有人想要自讨苦吃。有一个美国宣教士，他去台湾教书的时候，他说，我是个美国人，我喜欢吃甜，不喜欢吃苦。当然他是半开玩笑的讲，但是他反映出一个人性的一个真实面，没有人喜欢吃苦。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蒙了上帝的恩典，不但上帝把这个信耶稣基督的信心放在了里面，让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的恩典另外有一面是让我们可以为主受苦。是的，我们不喜欢吃苦，但是我们通常去思考，有的时候为主受苦有一些的属灵的意义，或者说属灵的益处。第一个，当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其实代表我们与主联合。我们常常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在讲到洗礼义的时候，我们说，今天当我们受洗，我们进入了水里面，好像象征我们的生命，我们属灵的生命与耶稣基督同埋葬。而当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也享受与耶稣基督一同的复活。我们透过这个一个可看得见的仪式，我们经由信心在属灵上参与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而同样的，我们在肉身上，我们会经验一些的苦楚，我们为着耶稣基督愿意去忍受一些我们可能心里面不愿意做的事情，去面对承担一些我们可能不想要承担的一些痛苦， 我们也去感受耶稣基督那样的磨难，好叫我们学习耶稣基督榜样，在主里面，在灵里面与耶稣基督联合。好像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保罗说，使我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然后保罗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今天当我们愿意凭着信心为上帝经受这些信仰的磨难，我们同样的在灵里面与基督联合，去体会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承受那样的咒诅，为我们承受那样的苦难，为我们承受那样的误会，为我们承受那样的鞭打，为我们成就那极大极美的工作，而将来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受苦让我们在灵里与基督联合，教导我们更加的谦卑，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受苦第二方面的意义，我们中国人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是我觉得基督徒应该改变一下，我们应当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主的人。你挖出来的金矿，你要怎么让它变成金晶？你必须用高温去熬炼它，将杂质给熬炼出来，让金子可以被沥出、分出，成为纯净的金子。一块生铁，你要怎么样提高它的硬度？你必须要去烧熔它、捶打它、泡进水里面，让它提高硬度，增加它的刚性，这叫淬火。一把刀，你要可以拿来切猪肉，切得好，你要去磨它，让它的锋可以更锋利一点，让你可以切得好。我们说玉不琢不成器，同样的，上帝让我们经受一些的苦难，也在琢磨雕磨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能够越发的精纯，让我们的信心不是只停留在一个知识上，让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一个生命真实的体验。而当我们走过那些苦难，我们还能够站立得住，代表我们信心是被上帝所称许的。只有当我们吃得苦中苦，我们方能成为主的人。但是我要提醒你，不是我们所受的每苦难都会让我们越发的成长。很多时候，当我们对上帝没有信心，这个苦难只是让我们越发的埋怨上帝、抱怨上帝、远离上帝。我们需要求的是，神啊，当我在经验这些难处的时候，加添给我信心，让我可以靠着你的圣灵帮助站立得稳，而这个苦难成为磨练我们最好的利器，让我们信心越发的成长。保罗在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行事为人跟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需要能够靠着圣灵同心合意的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也靠着圣灵我们同心的抵挡外面的攻击，不致信心动摇。而这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跟回应？我觉得我在教会这么几年的时间跟大家弟兄姐妹相处，我也看到教会在过去几年遇到的一些困难、一些难处。我不能说我的判断绝对是正确的，但是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思考。我觉得教会有些时候碰到这么多的一些磨难，教会碰到一些的人跟人的困难、一些的冲突、一些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不够谦卑。这句话反过来讲，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太多时候我们过于骄傲。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希望大家不要马上就去说对对对，就是那个某某某，那个谁谁谁，就是因为他都是这样子的人，所以我们教会才有这么多问题。 不，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是谦卑的提醒我自己，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求圣灵光照我们，会不会我自己就是那个骄傲，那个不可爱的肢体。当我开始分享腓立比书第 一开始经文的时候，提到说我们需要为不可爱的肢体祷告，我有提醒大家，当我们在学习为不可爱的肢体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觉得我比别人更好，我比别人属灵光景更高超，因此我需要为那些不可爱之地祷告。那个功课其实最需要的是你先想想，会不会我自己就是那个不可爱的肢体，会不会在上帝的眼中我就是那个骄傲不可爱的人。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看见你的弟兄眼中的刺，却忘记你眼中有一个巨大的梁木。很多时候愿圣灵帮助我们，面对一个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需要谦卑下来，去保护他，去保守他，去维护他。而会不会我自己就是那个骄傲不够谦卑的人？而也不要因为我们去内省，我们去反省，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教会完了，有我这样的人真糟糕。不，保罗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可以愿意谦卑下来，同心的维护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一个见证，见证上帝必然得胜。我们会失败，教会软弱，我们这个信仰群体可能会有退后，我们会经历一些困难，但是保罗跟我们说，至终上帝必定会得胜，至终上帝一定要带来全面的胜利。我们这些是暂时的，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我们今天教会过去这几年所走过的路，也许是个磨难，也许是一个锤炼，也许是个打磨，也许是一个提升的开始。愿上帝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蒙召是要来同心倚靠圣灵，一同站立得稳，面对苦难，并且等候将来上帝全然的胜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愿你的话语再次的在我们的心中工作，再次的光照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不是替别人听到，而是替我们自己听，因为我们都是那需要被你话语改变更新的人。愿主指教我们走当行的道路，愿主让我们看见你为教会所定是何等美好、奇妙、荣耀、得胜的计划。在你里面，我们有那得胜的确据，因为你总不失败，你是那至终要夸耀得胜、得着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荣耀的君王。因此我们今天所经验一切的苦楚，我们所遭遇一切的磨难，我们所犯的一切的错误，我们都能够因着你而不断的改正，成为那磨练我们信心的磨刀石，叫我们越发坚定的跟随你。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